第二十七回，低翠亭杨妃戏彩蝶，埋香冢，飞燕泣残红。话说黛玉正自悲泣，忽听院门响处，只见宝钗出来了，宝玉、袭人一群人都送出来，但要上去问宝玉，又恐当的众人问，休了宝玉不便，因而闪过一旁，让宝钗去了。宝玉等进去关了门，方转过来，上望着门洒了几点泪，自觉无味，转身回来，无精打采的卸了残妆。紫鹃、雪雁素日知道黛玉的性情，无事闷坐，不是愁眉便是长叹，且好端端的不知为着什么，常常的便自泪不干的。先时还有人解劝，说怕她思父母、想家乡、受委屈，用话来宽慰，真是后来一年一月的，竟是常常如此。把这个样看惯了，也都不理论了，所以也没人去理他，由他闷坐，只管外间自便去了。那黛玉倚着船栏杆，两手抱着膝，眼睛含着泪，好似木雕凝树的一般，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一宿不换。至次日乃是4月26日，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，上古风俗，办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奠花神，人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，种花皆谢，花神退位却要践行，闺中更兴这件风俗，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。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，或用锦绫纱罗叠成干毛巾床的，都用彩线系了，每一根树头每一只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，满园里袖带飘飘，花枝招展，更见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让，艳妒英残，一时也道不尽。且说宝钗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、李婉、凤姐等并大姐、江宁与众丫鬟们都在园里玩耍，独不见黛玉。迎春应说道，你妹妹怎么不见，好个懒丫头，这会难道还睡觉不成？宝钗道，你们等着，等我去闹了她来。说着便撂下众人，一直往潇湘馆来。正走着，只见文官等12个女孩子也来了，上来问了好，说了一回闲话才走开。宝钗回身指道，他们都在那里呢，你们找他们去，我找林姑娘去，就来。说着委仪往潇湘馆来，忽然抬头见宝玉进去了，宝钗便站住，低头想了一想，宝玉和黛玉是从小一处长大的，他兄妹间都有不必嫌疑之处，嘲笑不忌，喜怒无常，况且黛玉素多猜忌，好弄小性，此刻自己也跟进去，一则宝玉不便，二则黛玉嫌疑，倒是回来的妙，想必抽身回来，刚要寻别的姊妹去，忽见面前一双玉色蝴蝶，大如团扇，一上一下，迎风翩跹，十分有趣。宝钗意欲扑来玩耍，遂向袖中取出扇子，便向草地下来扑。只见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，来来往往，将欲过河去了，引得宝钗蹑手蹑脚的，一直跟到池边低翠亭上，香汗淋漓，娇喘细细。宝钗也无心扑了，刚欲回来，只听那亭里叽叽喳喳有人说话。原来这亭子四面俱是游廊曲栏，盖在池中水上，四面雕镂格子，铺着纸。宝钗在亭外听见说话，便煞住脚往里细听，只听说道，你瞧，这卷子果然是你丢的那一块，你就拿着，要不是就还云二爷去。又有一个说，可不是我那块，拿来给我吧。又听到，你拿什么谢我呢？难道白找了来不成？又答道，我已经许了谢你，自然是不哄你的。又听说道，我找了来给你，自然谢我，但只是那捡的人，你就不谢他吗？那一个又说道，你别胡说，他是个爷们家，给了我们的东西自然该还的，要我拿什么谢他呢？又听说道，你们谢他，我怎么回他呢？况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说了，若没谢的，不许我给你了。半晌又听说道，别吧，拿我这个给他，算谢他的吧。你要告诉别人呢，许得起个誓。又听说道，我要告神，嘴上就长个拧，然后不得好死。又听说道，哎呦，咱们只顾说，看仔细，有人来悄悄的在外头听见，不如把这格子都推开了，就是人见咱们在这里，他们只当我们说完话呢，走到跟前咱们也看得见，就别说了。宝钗外面听见这话，心中吃惊，想到怪的，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，这一开了，见我在这里，他们岂不臊了？ 况且说话的语音大似保育房里的小红。她素汐眼空心胆，是个头等刁钻古怪的丫头。进而我听了她的短，人机造反，狗急跳墙，不太生事，况且我还没去，如今便赶着躲了，料也躲不及，少不得要是个金蝉脱壳的法子。刘备想完，只听咯吱一声，宝钗便故意放动了脚步，笑着叫道：平儿，我看你往哪里藏。一面说一面故意往前赶。那亭内的小红坠儿刚一推窗，只听宝钗如此说的，往前赶，两个人都互怔了。宝钗反向他二人笑道：你们把林姑娘藏在哪里了？坠儿道：何曾见林姑娘了？宝钗道：我才在和那边看着林姑娘在这里不当弄水呢，我要悄悄地护她一跳，还没走到跟前，她倒看见我了，朝头一绕就不见了，于是藏在里头了。一面说一面故意进去寻了一寻，抽身就走，口内说道：一定又钻在山子洞里去了。雨点说：咬一口也罢了。一面说一面走，心中又好笑，这件事算遮过去了，不知他二人怎么样。这只小红听了宝钗的话，便信以为真，让宝钗去远，便拉坠儿道：了不得了，林姑娘蹲在这里一定听了话去了。坠儿听了也半日不言语。小红又道：这可怎么样呢？坠儿道：听见了，管谁惊堂，个人干个人的就完了。小红道：要是宝姑娘听见也罢了，那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，心里又细，她也听见了，倘或走漏了怎么样呢？二人正说着，只见香菱、真儿、思琪、世叔的上亭子来了。二人只得掩着这话，且和他们玩笑。只见凤姐站在山坡上招手，小红便连忙弃了众人，跑至凤姐前，憋着笑问：奶奶喜欢做什么事？凤姐打量了一回，见她生的干净俏丽，说话知趣，狞笑道：我的丫头们今日哎，跟我进来，我这会子想起一件事来，要使唤个出去，不知你能干不能干，说的齐全不齐全？小红笑道：奶奶有什么话只管吩咐我说去，若说的不齐全，误了奶奶的事，任凭奶奶责罚就是了。凤姐笑道：你是哪位姑娘屋里的？我是你出去，她回来找你，我好替你说。小红道：我是宝二爷屋里的。凤姐听了笑道：哎呦，你原来是宝玉屋里的，怪道呢，也罢了，等他问我听你说。你到我们家告诉你平姐姐，外头屋里桌子上汝窑盘子架底下放着一卷银子，那是120两给绣匠的工匠，等张才家的来当面称给他瞧了，再给他拿去。还有一件事，里头床头上有个小荷包，拿了来。小红听说答应的撤身去了。不多时回来，不见凤姐在山坡上，听见思琪从山洞里出来，站着系带子，便赶来问道：姐姐，不知道二奶奶往哪里去了？思琪道：没理论。小红听了，浑身又往四下里一看，只见那边探春、宝钗在池边看云。小红上来陪笑道：姑娘们，可知道二奶奶刚才哪里去了？探春道：往你大奶奶院里找去。小红听了，再往稻香村来，另头见晴雯、以霞、碧恒、秋文、麝月、世叔、陆化、婴儿等一群人来了。晴雯一见小红，便说道：你只是疯吧，院子里花也不浇，雀也不喂，茶炉子也不弄，就在外头逛。小红道：罗二爷说了，今儿不用浇花，过一日浇一回，我喂雀的时候你还睡觉呢。碧恒道：茶炉子呢？小红道：今儿不该我的班，有茶没茶别问我。以霞道：你听听他的嘴，你们别说了，让他逛吧。小红道：你们再问问我逛了没逛，阿奶奶很喜欢我说话取东西去。说着将荷包举给他们看，方没言语了，大家走开。晴雯冷笑道：怪道呢，原来爬上高枝去了，就不服我们说了，不知说了一句话半句话，明信知道了没有，就把他心疼的这个样，这一遭半遭的也算不得什么，过了后还得听喝，有本事从今出了这园子，长长远远的站在高枝上才算好的呢。一面说着去了。这里小红听了不便分证，只得忍气来找凤姐。到了李氏房中，果见凤姐在这里和李氏说话了。小红上来回道：平姐姐说奶奶刚出来了，她就把银子收起来了，才张台家的来取，当面称了给她拿了去。说的将荷包递上去，又道：平姐姐叫我来回奶奶，才望进来讨奶奶的事下，好往那家的去。平姐姐就把那话按照奶奶的主意打发她去了。凤姐笑道：她怎么按照我的主意打发去了呢？ 小红的，萍姐姐说，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，我们二爷没在家，虽然迟了两天，只管请奶奶放心，等吴奶奶好些，我们奶奶还会了吴奶奶来瞧奶奶呢。吴奶奶前儿打发了人来说，舅奶奶带着信来问奶奶好，还要和这里的吴奶奶寻几丸延年神宴万金丹都有了，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到我们奶奶这里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着去。小红还未说完，李氏说道，
哎呦，这话我就不懂了，什么奶奶爷爷的一大堆。
凤姐笑道，怨不得你不懂，这是四五门子的话呢。说的又向小红笑道，好孩子，难为你说的齐全，不像他们扭扭捏捏蚊子似的。嫂子不知道，如今除了我随手使的这几个丫头老婆之外，我就怕和别人说话，他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这两三节，咬文嚼字，拿着枪哼哼唧唧的，急得我冒火。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平常先是也是这么着，我就问了他，难道必定装蚊子哼哼就算美人了，说了几遭才好些了。
林婉笑道，都像你泼辣货才好。
凤姐道，这个丫头就好，刚才这两招说话虽不多，口角就很简短。说着又向小红笑道，明儿你服侍我吧，我认你做干女孩，我一条理你就出去了。小红听了扑哧一笑。凤姐道，你怎么笑？你说我年轻比你能大几岁就做你的妈了？你做春梦呢？你打听打听，这些人比你大的敢问我叫妈，我还不理呢，先抬举你了。小红笑道，我不是笑这个，我向奶奶认错了辈数了，我妈是奶奶的干女孩，这会子又让我做干女孩。凤姐道，谁是你妈？
李婉笑道，你原来不认得她，她是您之孝的女孩。
凤姐听了十分诧异，您说道，哦，是她的丫头啊。又笑道，林之孝两口子都是锥子扎不出一声来，我承认家说他们倒是配就了一对，一个天龙一个地呀，哪里成啊养出这么个伶俐丫头。你十几了？小红道，十七岁了。因为名字？小红道，原叫红玉，因为重了宝二爷，如今只叫小红了。凤姐听说，将眉一皱，打头一回说道，好人闲得很，得了玉的便宜似的，你也玉我也玉。您说早都不知道，我和他妈说赖大家的如今事多，也不知这府里谁是谁，你替我好好的挑两个丫头活使，他只管答应的，他饶不挑，倒把他的女孩送给别处去，难道跟我毕竟不好？
李婉笑的，你可是有多心了，进来在先，你说在后，怎么怨到他妈？
凤姐也笑的，你这么着，明儿我和宝玉说叫他再要人，叫这丫头跟我去，可不是本人愿意不愿意？小红笑道，愿意不愿意我们也不敢说，只是跟着奶奶我们学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，也得见识见识。刚说着，只见王妃的丫头来请，凤姐便辞了李婉去了。小红自回怡红院去，不在话下。如今且说林黛玉因夜间失寝，次日起来迟了，闻着众姐妹都在园中作践花卉，恐人叫她吃懒，连忙梳洗了起来。刚到了院中，只见宝玉进门来了，便笑道，好妹妹，你昨儿告了我没有？我悬了一夜的心。黛玉便回头叫紫娟把屋子收拾了，下一扇纱屉子，看那大燕子回来，把帘子放下来，拿狮子倚住，烧了香就把炉罩上。一面说一面又往外走。宝玉见他这样，还认得是昨日晌午的事，哪知晚间的这件公案，哎，打工作揖的黛玉正眼也不看，径自出了院门，一直找别的姐妹去了。宝玉心中纳闷，自己猜疑，看起这样光景来不像是为昨儿的事，那得昨日我回来的晚了，又没有见他，再没有冲撞了他的去处了。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随后跟了来。只见宝钗、探春正在那边看贺舞，见黛玉来了，三个一同站着说话。又见宝玉来了，探春便笑道，宝哥哥身上好，我整整的三天没见你了。宝玉笑道，妹妹身上好，我前还在大嫂子跟前问你呢。探春道，宝哥哥你往这里来，我和你说话。宝玉听说便跟了他，离了钗玉两个，到了一棵石榴树下。探春宁说道，这几天老爷没叫你吗？宝玉笑道，没有叫。探春道，昨晚我恍惚听见老爷叫你出去来着。宝玉笑道，那想是别人听错了，并没叫我。探春又笑道，这几个月我又攒下有十来吊钱了，你还拿着去，明儿出门逛去的时候，或是好字画好轻巧玩意替我带起来。宝玉道，我这么逛去城里城外大廊大庙的逛，也没见过新奇精致东西， 懂不过是那些金玉铜瓷器没出料的古董，再嘛就是绸缎吃食衣服了。探春道：谁要那些做什么？叫你上回买的那柳枝边的小篮子，竹子根挖的香盒，教你剁的风炉子就好了，我喜欢的了不得，只是他们都爱上了，都当宝宝似的抢了去了。宝玉笑道：原来要这个，这不值什么，拿几吊钱出去给小子们管拉两车来。探春道：小厮们知道什么？你捡那有意思不俗气的东西，你多多替我带几件来，我还像上回的鞋做一双你穿，比你那双还下功夫，如何呢？宝玉笑道：你提起鞋来了，我想起个故事来。一回穿着和小姨见了老爷，老爷就不受用，问是谁做的，我哪里敢提三妹妹，我就回说是前儿我的生日，舅母给的。老爷听了是舅母给的，但不好说什么了，但是还说何苦来，虚耗人力，作贱玲珑，做这样的东西。我回来告诉了袭人，袭人说这还罢了，张姨娘气的抱怨的了不得，正经亲兄弟嫌他拉袜耷拉的没人看见，就得这些东西。探春听说更是沉下脸来道：你说这话糊涂到什么田地，怎么我是该做鞋的人吗？我难道没有分力的？衣裳是衣裳，鞋袜是鞋袜，丫头老婆子一屋子怎么抱怨这些话给谁听呢？我不过现在没事儿，做一双半双，爱跟哪个哥哥兄弟随我的心，谁敢管我不成？这也是他下气。宝玉听了点头笑道：你不知道，他心里自然又有个想头了。探春听说一发动了气，将头一扭说道：爹爹也糊涂了，他那想头自然是有的，不过是那因为下贱的见识，他只管这么想，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，别人我一概不管，这是姐妹弟兄跟前，谁和我好我就和谁好，什么偏的竖的我也不知道，论理我不该说他，但他黑混混不像了，还有笑话呢。就是上回我给你那钱替我买那些玩的东西，过了两天他见了就说是怎么没钱怎么难过，我也不理，也就后来丫头们出去了，他就抱怨起我了，说我攒着钱为什么给你使，倒不给皇儿使呢。我听见这话又好笑又好气，我就出来往太太跟前去了。正说着，只见宝钗那边笑道：说完了，来吧，显见的是哥哥妹妹了，要想别人且说听几句，我们听一句就使不得了。说着探春宝玉二人方笑着来了。宝玉因不见了黛玉，便知是他躲了别处去了，想了一想，索性迟两日，等他的气吸一吸再去也罢了。因低头看见许多凤仙、石榴等各色落花，紧重重的落了一地，因叹道：这是他心里生了气，也不收拾这花了，等我送了去，明儿再问着他。说着，只见宝钗约着他们往后头去。宝玉道：我就来。等他二人去远，把那花兜起来，登山渡水，过树穿花，一直奔了那日和黛玉葬桃花的去处。将已到了花冢，犹未转过山坡，只听那边有呜咽之声，一面数落的，哭得好不伤心。宝玉惊讶想到：这不知是哪屋里丫头受了委屈，跑到这个地方来哭。一面想，一面刹住脚步，听他哭道是：花谢花飞飞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？游丝软系飘春榭，落絮轻沾扑绣帘。闺中女儿惜春暮，愁绪满怀无着处。手把花烛出绣帘，任踏落花来复去。柳丝余音自芳菲，不管桃飘与李飞。桃李明年能再发，明年闺中知有谁？三月香巢初垒成，梁间燕子太无情。明年花发谁可啄，却不到人去梁空巢已清。一年360日，风刀双剑严相逼，明媚鲜艳能几时？一朝漂泊难寻觅，花开易见落难寻，阶前愁杀葬花人。独把花烛偷洒泪，洒上空枝见雪痕。杜鹃无语正黄昏，何处归去掩重门？青灯照壁人初睡，冷雨敲窗被未温。怪浓底事被伤神，半为连春半恼春。连春忽至恼忽去，至又无言去不闻。昨宵亭外悲歌发，只是花魂与鸟魂。花魂鸟魂总难留，鸟自无言花自休。 愿侬此日生双翼，随花飞到天尽头。天尽头，何处有香丘？为若锦囊收艳骨，一抔净土掩风流。日本结兰还结去，不教乌闹现渠沟。而今死去侬收葬，未拨侬身何日丧？侬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侬知是谁？试看春残花渐落，便是红颜老死时。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。正是一面低吟一面哽咽，那边哭的自己伤心，却不到这边听的早已痴倒了。要知端详，下回分解。